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价格昂贵的租房市场和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一直困扰着众多留学生。张鹏翔是悉尼大学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他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在悉尼租房以及衣食住行的经历。
我住在离学校很近的一个学生公寓，就是在 Redfern 的那个地铁站门口。
啊，那这个您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渠道找到这个住宿的呢？然后就为什么会选择住在这里？
当时是在来到悉尼之前的3个月，然后打算提前租这边的房子，就通过国内的一些社交软件去搜房源，然后搜到了这么一个学生公寓。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第一，刚来到悉尼，对这边的租房环境不是特别熟，我觉得住学生公寓是一个不会出错的一个选择。那第二呢，就是它离学校很近，就是上课的话比较方便。第三就是学生公寓的话呢，它本身是比较安全的，再让我感觉这个附近的地理环境也挺不错，因为附近有很多超市啊，然后地铁站也在，然后离市中心也比较近，所以就综合这三个原因吧，选择了这里。
嗯，了解了解。那么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公寓它这个无论是价格呀，还有住宿的这个条件，综合来讲，您觉得还合理吗？
我觉得不合理。就怎么讲呢，对标一下悉尼的其他相似区域的这个房型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学生公寓它明显是溢价过高。比如说我住的是这个 studio， 那么去年我在刚来的时候住的是那个 large studio， 它大概有30个平方左右，当时的价格是669一周，那么同一时间的外面的 1B1B 差不多才700块钱左右，都是包 bill 的。在经过一个夏天，这边涨价了，就是大家也知道这边的这个房价，租房的这个价格就是大涨了嘛。那么现在呢，我是搬到了一个更小一点的这个 size 的一个 medium studio。那么这 medium studio 的话，它大概只有不到20个平方，但是它的价格已经变成了835。那么我之前的这个 large studio 已经涨到了900多块钱。那么同一时期在市区的这些 1B1B 也差不多是在900或者到1000这个价位，但是它面积肯定比我这个要大。所以我觉得这个价位怎么说呢，就可能还是学生公寓它本身的这个性质导致它的溢价了。
嗯，了解了解。那么想问一下，您有考虑过一些其他的住宿方式吗？比如说去外边租房子，或者一些其他的？
就我个人情况而言的话呢，其实我是有考虑过的。那么当时也想要跟朋友合租，跟朋友合租的话呢，就是差不多每周能付将近少一倍的钱。那么他那个地方在 Wally Creek， 也是离学校直达。对，但是最后综合考虑了一下，因为我本人还剩下一个学期，那么外面的租房的话呢，基本上都要半年起租。但我的学期可能就只有3个月、4个月这个样子。Redfern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按照学期进行一个租房，也就是说我只需要租4个月，4个月到期以后就可以直接走。那么考虑到这个，再加上它这边是包家具的，然后包 bill 啊等等等等等等，可能考虑到这些原因，再加上我之前已经住过这儿就一年了，所以我就到最后还是去选择继续租这个地方。对，但如果说我还会在悉尼待很久的话，我是一定会搬出去的，因为我觉得学生公寓它其实本身的局限性比较多，比如说它的安保比较严格，它可能不太能允许就是随便大外人进出，以及本身的我的这个室内环境是很小的。然后还有就是整个公寓的话呢，它就是出于安保的考虑，会经常就进行一些testing。那这个 testing 其实对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嗯，确实，就是类似它那种防火警报的，在晚上开始响，是吗？
是的，是的。
好的，了解了。那这个我们知道，除了现在租房，其实大家都面临了很多困难，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是在租房上这个迎来了很多的挑战。然后同时呢，我们发现悉尼现在的这个生活成本也越来越高了，尤其像我们留学生还需要考虑到这个汇率的因素。那么就是想问一下，现在的这个租房的情况，还有就是生活成本，它会对您日常开销有什么影响吗？
如果把租房算起来的话呢，其实我每个月的这个支出大头就是这个房租，也就是说一周835，然后一个月是2500或者2600多。 对，但除此之外呢，其实我的日常开销的话，我自己本身是做饭，自己在家做饭，所以其实每天就是会出去买点菜什么的，这个成本其实可以控制的比较低。那么再加上我的个人爱好，就不太会花到钱，可能就是偶尔会去买几件衣服啊，或者是更新一些装备等等等等，这个成本也是可以控制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这么一个价位的。对，但如果说你像我有的时候不想在家里做饭，我要出去吃饭的话，那个开销怎么不太能控制下来，你比如说，可能我自己一个人，因为饭量比较大的原因，我可能要吃30到60这个澳元的这个一顿饭，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去吃一些 buffet 的话，那可能就价格直接就是三位数。
了解了解，这个我有了解到，现在很多留学生就是出于现在开销越来越高了的这个情况，他们会选择去外边做一些兼职，赚一点外快。那么就是想问一下，您现在目前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呢？
我的经济来源是纯靠父母，对，我自己本身在学习开始的时候有考虑过去找一份 part time，但是找到那份 part time，它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远，那么我觉得可能对我的日常生活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如果去做那个 part time 的话呢，可能我自己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支配自己的时间，因为我最后一个学期我其实自己的事情是比较多的，而且在跟爸妈去沟通了一下，爸妈说其实就没有必要去浪费自己的个人时间去赚这个钱，因为你之后毕了业，你会用你的一辈子再去赚钱，所以就不差这一点时间。对，最后考虑了一下，我还是没有找任何工作。
除此之外，鼎丰大区销售负责人 Edward 从多角度分析了造成租房市场现状的原因。
租房市场是这样哈，为什么留学生不是特别友好呢？因为有几种原因哈。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留学生喜欢扎堆啊，扎堆的话呢，就会造成个别区域的供需不平衡。那所以呢，他们很多人就会挤在可能是 Zealand 啊，或者是 Moscow 啊，或者是市中心，就个别几个我们留学生扎堆的区。这种区域呢，它的供应量又是固定的啊，它还没有说一个新的开发出来，或者开发量很少。但是很多人员呢，他就愿意去住在这个区呢，就把短期内把这个区的就是需求给拉大，那这样就导致我们房子供不应求啊，这是供需方面。第二个的话就是很多房东他不愿意租给留学生啊，为什么？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很多留学生呢，他们在放假期间，年终我就不说了，就说到圣诞节期间吧，很多人就是放长假，一放就放2个月。那2个月期间呢，很多留学生呢，要么就是转租，那这样是稍微好一点的，还 OK 一点，就是他愿意不破坏租约。那还有很多留学生呢，他们就是选择我可能就毕业了，我就这个房子我就不要了，就不管不顾了，就我们就回国了。那这样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个违约。那对于房东来讲呢，他的违约部分其实除了金钱的损失以外，还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就是很麻烦啊，他会让中介去重新去清洁、去招租，包括可能中间圣诞节期间确实是蛮难去找到租客的，就会导致这一段时间都会空租啊。所以呢，租给留学生租1年12个月，只相当于租给了他们10个月，可能就会面临2个月的一个违约。那当然了，这个不是一个常态，它只是一个个别现象。但我们就是一个臭鱼腥了一锅粥，那就因为个别的行为，所以造成很多房东就是一个就是人从众的一个心理，就是我不租给留学生啊，就会导致我们留学生申请稍微困难一点。第三点的话呢，还有一些恶意的二房东他们就会从低价从房东手里面租到房子，因为他们是有一个当地的背景嘛，或者是他们有一个公司的背景，或者他们的信用记录还蛮良好的，他们就会以他们自己的名字去租掉这个房产，之后呢转租给其他人。那转租给留学生的时候呢，他们又会变相的加价去租，那这样又推高了一个这个个别区域的租金市场，所以造成这个市场蛮混乱的。
确实，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留学生嘛，我也有意识到您刚才说的那些问题。然后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很多房东不愿意租给留学生，其实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因为我有跟很多我的同学交流过，就是他们有在很多申请房子的这个软件上去尝试租房，但他们发现就是他们很多时候在出价跟其他人大概在一个水平的时候，他们其实更难找到这个房子，而且的话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即使拿到的这个房子，他们都是以更加高昂的价格拍下来的，所以就是还蛮不划算的。
是这样，最近今年的租房市场呢，其实政府有改良，就是法律来说，它是不能以高过你租金的价格去租的啊，就是不能高过你广告的价格去租，这是中介哈。当然了，如果说租客愿意去加价去付给房东的话呢，那这个是他们租客自己的选择，所以也是有一定的漏洞，一定程度的缓解了我们本地人的租房的大佬难的命。因为本地人的话，基本上不太会加价去租一个房子，他们就以正常价格去申请，无非就是看谁的背景调查好，谁的信用报告记录良好，那他 房东就会选择租给谁。那当然了，我们留学生这方面呢，我本身在澳洲的根基比较薄弱一点，可能时间也比较短一点，所以他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信用记录，所以房东也不是特别愿意去租给留学生，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呢，就是可能在你跟房东谈判的时候，可能是尽可量的多提供一些，比如说自己的一个存款的一个支持啊，就是可能会更容易的拿到房源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不是特别建议大家集中在2月份和7月份啊这两个时间段去租房，因为这两个时间段大家都是开学时间嘛，很多人从国内过来啊，很多人从外地过来，它会进一步的造成这个供需的不平衡。所以我建议，如果说留学生想租到好房子，应该是从4月份、5月份，或者说10月、11月这两个时间段去租房子啊。这样的话呢，市场本身就是供应量和需求是比较平衡的，也没有大批量的新的留学生去跟你们抢。
嗯，了解了解。其实我还有很多同学，他们是住在其他城市，像墨尔本啊，还有布里斯班，但就是我有发现他们那边的租金其实就跟悉尼比要便宜很多。那这个想问您，有了解过为什么相比于这些其他城市，悉尼的房价会明显更高呢？
这个所有的房租问题其实都是供需关系啊，本质上都是供需关系啊。为什么它墨尔本比悉尼，包括其实不光是房租了，房价也低了蛮多的哈。首先呢，本身呢，墨尔本的它的市中心的规划就比悉尼市中心规划呢更杂乱一点，可以这么说啊。因为墨尔本，你如果去墨尔本旅游，你会发现，哎，市中心好多好多高楼，而且就感觉像是不限高一样啊，每一个高楼都盖得非常的高，非常的漂亮。当然了，市中心也有很多大量的土地，它的规划呢是不像悉尼这样受限制的，所以它的供应就很大批量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墨尔本的土地别墅啊，就它的别墅方面和公寓的方面呢，它的差价不是特别大，所以很多人呢他就会选择，因为大家都是。说白了，就大部分的澳洲人都是喜欢住在 house 里面的，所以他们感觉，哎，如果是土地和公寓的差价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那我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土地啊，所以他们很多人是被远处的 house 去分流了，所以呢，就是造成市中心的或者说比较学生比较热门的几个区的公寓的市场不会有澳洲本地人去跟你抢，那不像悉尼，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像 Green Square， 那 Green Square 附近的 house 呢真的蛮贵的啊，很多人他们买不起 house 怎么办呢？我就先暂时买公寓或者我暂时租公寓，在市中心悉尼。你知道悉尼这个地块很特殊啊，它在东边呢是靠海的啊，北边和南边都是森林，所有大批土地呢供应只能在西边去供应啊，所以呢他们在市中心的一些区域呢基本已经趋近于成熟了，没有什么新的开发出来。当然了，所有就业人口也是在市中心去聚集的啊，所以它大量的就业人口在市中心，那大家又不想住得那么远去上班，所以只能就把市中心的一些稍微好一点的年轻的白领也吸引在这个 Green Square 这个区域去居住了。所以留学生他面临的一个租房的市场，不光是跟同样的留学生的群体去竞争，也会跟我们啊在市中心上班的年轻的白领们可能会去竞争，所以这批也是他们的一个竞争人口。当然了，墨尔本那边就不一样，墨尔本就是四面发达啊，除了一个南面稍微靠了一点点海以外，其他的地方都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平整的土地啊，所以他可能会选择啊散布在各个地方去租房或者是买房。